什么叫做长舍或者叫聚长思罗呢？就是不弃舍学处。在《大智度论》当中，对于戒体他有个比喻啊，他说啊，出家人的戒体啊，就像是你渡河的浮囊一样，对不对？渡河的浮囊是一样。今天呢，纵使有一个什么违缘发生了，难不成你要刺破你的浮囊？如果你刺破你的浮囊的话呢，你不到渡河到彼岸，你立刻在河的中间就溺水而亡，就溺水而亡。所以用这个例子呢，来劝各种持受戒的人呢，不要轻易的舍戒啊，不要轻易的舍戒。这是第一个，聚长思罗。我不舍戒，有人觉得说，有人在即将要犯戒之前呢，就先舍戒，舍戒之后呢再去犯。他说啊，这样子我就不算犯，这不叫去哪里学到的戒的观念。不舍戒是非常重要的，除非那个戒律上就规定，如果你犯众，那你就不能再受，或者是戒不清净。多半这种说法呢，都是属于声闻戒律的观念啊。那么对于大乘菩萨戒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菩萨戒是敬未来即受的，啊，敬未来即受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去舍戒。那不舍戒就会犯戒，对不对？犯就犯了，犯就发漏忏悔啊。犯了以后呢，就学习怎么样能够让你而后让你的三业更清净的方法跟观念呢？怎么样能够聚集这些因缘呢？怎么样祈请护法多加持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去想这个，而反而用舍戒来解决问题的话呢，是不究竟。所以呢，聚长思罗就是告诉你不要轻易舍戒啊，不要轻易舍戒。第二个，云何坚守之罗？把那个手啊改成隔壁的那个固，坚固的固，在长行当中写坚固思罗。坚固思罗者，就是不毁犯学处。当你有一个明了性，你对境业还没有发起，你的意业才刚刚启动，你的想法有了，对不对？你那个烦恼的逼迫性，你的一个犯罪的想法已经出现了，可是在你的身口还没有造作之前，你就要发起第二念心的观照力。菩萨戒非常重视第二念心。当你意业才动，你要用第二念心看住你的心，不要说我已经犯了菩萨戒了，因为菩萨戒是管意业的，意业犯就算是犯戒，就算是犯戒，但是没有关系哈。你只要让意业虽然已经起了，身口不犯，就能够做到身口不犯的清净。就至少不会犯众啊，至少不会犯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有选择权，你能够有业清净不造作的因缘，你就应该要随顺不造作的因缘，这是坚固思罗。再来，云何常坐？常坐者，前面的坚固思罗，请注明一下，是对于止持，止就是停止的止，止持者，持就是保持的持哈，止持就是在戒律当中告诉你不应当去做的。那么你知道不应该做，你就可以让自己尽量不做就不做，那个叫做坚固思罗。在戒律当中告诉你应该去做的，而你知道要该去做，而你故意不去做，这就是底下的不常做。我不晓得各位的经验怎么样，请问止持容易呢，还是坐持容易？你要让自己记得不去犯不该去做的事情容易，还是要记得要去做该做的东西容易？哪个比较容易一点？你们的经验上认为止持的举手，表示你们刚刚初学，学戒学久的人呢，都会觉得坐持比止持难，懂吗？坐持比止持难啊，尤其在菩萨戒的坐持啊，非常难做到，非常难做到。比如说呢，我为众生担业，这个心你起得来吗？啊，我要尽无量劫来陪伴众生，这想法你起得来吗？不容易啊，这些都是难行能行的。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罪己发愿为众生做增伤缘的意业训练的心态啊，是不是太容易圆满做到的。止持比起坐持来讲呢，相对其实就是简单多了。所以你在二六十中呢，保持你应该要做的，你都能够做到，其实不是那么太容易哈。不是那么太容易，那对于简单的一些东西当然 OK 了哈。 所以这边说云何常坐，常坐者位于穴处无穿穴故。对于你在律仪当中告诉你要做的，你就不要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啦，或者是呢做了一二忘了三四啦，啊，那些做的不够圆满就叫穿穴。好，再来一个，云何常转，转就是发漏忏悔。因为我们今天呢，自然受了戒，学戒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犯戒的过程，犯戒不必怕。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有机会讲一起来学戒的话呢，学戒就要同时学一部忏法啊，一部忏法。最简单的忏就是普贤偈里面的四句偈，最简单的啊。那么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有每天早上跟晚课的定课的话，那个定课就是我们今天拜忏的一个因缘。那么在汉传来讲的话，大概是最流通的大概就是拜八十八佛的大忏悔文吧。啊，大忏悔文其实也不长，你只要准备一份大忏悔文，然后在三宝面前呢念一次，随他要求的拜佛，那个就算是可以修常转啊，发漏清净业。当你啊这个不能犯的犯了，该做的没有做得很清净呢，就是为穿穴已复还禁锢啊，你就再回来把它做好就好了，就是常转啊。这是对于坐时来说，如果你才刚刚发现刚才该做的没有做圆满，你就重新再来一次啊，把它补做圆满，这样就 OK 了啊。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受学一切所有学处。什么叫受学一切所有学处？就是你今天是优婆塞、优婆夷，或者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或者是释迦牟尼你七众弟子。七众弟子在佛教里面的规矩呢，就有各个不同可以去受持的戒。你今天一旦只要做了皈依弟子，你就应该在一定的期间之内去发愿啊，发愿受持你的身份该要去受持学习的戒，然后把它当作你每天的功课啊，督促你当学佛的增上缘，这就是所谓的受学一切学处啊。你的身份当中该有要可以去学该要去受的戒，你都要去学。比如说我们优婆塞、优婆夷可以受哪些戒啊？皈依就是戒哈啊，所以如果还没皈依的，去找一个师父皈依。但是有皈依师父之后呢，其他以后的皈依都叫做随缘皈依啊，结缘性的皈依。皈依不是皈依哪一个师父，是请那个师父为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宝做见证啊。所以皈依就是要你今天经常要对一切实处转心向三宝，永远都要给你自己，让你的三业能够清净，永远都要记得我是一个要学做成佛的人，我不应当要去追逐五欲六尘，我不要去当那个标准凡夫，就要把你的心转向学道，转向成佛，转向陪伴众生，转向增长你的菩提心，把你的心转向这些善品加行上，这是皈依的目的啊。所以皈依是一个戒，五戒是一个戒，对不对？菩萨戒是一个戒啊。那这些如果你们还没去受的，应该要择期自己去受了。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受持的，或者你去参加戒场，或者是各个教团呢可能有办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是我们在家人特许，我们在家人可以去学习做一天出家人的一种啊一种增上缘啊。所以这些因缘呢你们都可以要去把握啊，借这个机会去学习，让你的结界啊，让你的三业能够清净，让你能够对于成佛成圣道这件事情呢能够确定你的志愿。那哪些地方没有做得特别好，你要学着去修正改善，这个是对于戒清净相应该会有的功德。好，第三，忍清净相。若诸菩萨于自所有业果一熟深深依性，一切啊，底下开始标一了。哦，其实应该从于自所有业果一熟深深依性就开始了，或者这个当总句好了。抱歉，我修正我的意思哈。于自所有业果一熟深深依性，就是你要深刻的认同，你今天过去先业 成熟到你现在受用的果报，都是有因有缘而成熟的。你所有的心都要知道这个业果易熟的因缘，而不要在这个业果易熟上生出各种批判，生出各种的抱怨，生出各种让自己烦恼增盛的苦乐的感受跟受用的差别。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生出这种受用的差别，反而要在这边生出一种清净的信心，对不对？这是有清净的信心。今天我纵使业果易熟再怎么样不圆满，我毕竟生在人道，我毕竟闻道佛法，我毕竟一根还明白。你只要自圆满他圆满的少分成熟，已经得具足，你就要感谢天地因缘，感谢三宝，让你有这一念心能够好好的依止三宝，把佛法的正见搞清楚弄明白。所以忍清净相首先要依止于这个正确的观念，于是呢才发出对于底下七件事情的清净相。第一，一切所有不饶意事现在前时，不生愤发，亦不反骂，也不嗔，也不打，也不恐吓他人，也不作弄他人。反而要转成什么想法呢？转成说，哎呀，这些众生，你看我修，我发心做菩萨戒，学菩萨道，我都应该要主动去昭告关怀众生了。今天我不但没有去主动关怀，反而众生呢用这种这个不饶意事呢对我产生这种嗔恚的因缘，我应该要借这个因缘呢化掉这个啊，化掉这个负面的因缘，化掉这些违逆的因缘才好。所以用这样的心呢去学习佛法的正见，不更不应该要升起奋发之心，然后就用骂啦、嗔恚啦、打啦、恐吓啦、作弄他人，就回报他人，更不应该去回报，更不应该无因无故的去对别人发脾气。这是你第一个修忍安忍波罗蜜呢，可能第一个要去学习的啊，学习一个好脾气。而这种好脾气呢，不是硬压的，不是硬压的，要改变对你现前遭遇一些业熟果报的观念，要改变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呢，不是对别人说的，不是反而被人说啊，你遭到什么果报啦，所以你过去生造业啦。比如说像昨天那个发漏的做分享的那个师姐，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孕症的妇女，你跟她讲啊，过去你就造孽啦，所以你今天不孕啦，你应该甘愿受了。这种话是不能对别人说的，对别人说这种话是很妖虚为歹计。但是你自己呢，如果真的懂这个背后无常法义的甚深法义的道理，你自己安住其心 OK， 懂吗？以这个为前提，但是不是以这个东西来让别人，因为人家没有学过佛，人家没这个观念，你用这个道理去跟别人要求，这个是反而生菩萨戒的违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二者，不以种种不饶意事反相加害啊，反相加害，这是第三，不怀怨结，啊，不怀怨结，就是已经事后了，你不要把这个现前不饶意事的因缘呢记恨在心，啊，那么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小随烦恼，愤恨负恼害忌奸，对不对？一个一个那个心呢就越来越维系啊，基本上呢都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心所，啊，不要记恨在心。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不要有隔夜的，不要有隔夜的嗔恚，嗔心呢，绝对不要隔夜。在你晚上睡觉前，一切交给正本，交给观世音菩萨，副本抄送阎罗王。这老师说的话，对不对？你躺上床就好好睡觉，没有掉悔事啊，没有掉悔事。第三，不怀怨结。第四，若见悔时，不令悔恼。就是你自己见悔，你看到别人有过失，你去向别人劝告啊，你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子哦，你这个时候口气就要非常注意，反而不要让别人生起嗔恚好怨恨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的口气，你的用语就要非常重要。第五，义父不带他来见悔，你自己有犯错马上就要警觉，对不对？他来见悔立刻就怎么样，发漏知错啊，责心忏悔，不带别人说那无我有吗，对不对？啊，不要有这种知错不改的一种习惯， 义父不带他来见悔，就是如果别人能够来告诫你，你要好好的好言相，这个就应该去劝你自己改啊，能改就改，纵使别人所劝的并不如法，并不是正确的观念，你也表示知悉啊。那么如果自己知道这是错了，不等待别人来告诫，你就应该要改过。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不有恐怖，那个怖啊改成竖心旁的怖啊。不有恐怖，有染爱心，染爱心者就是生出贪嗔痴相应的心所啊。不因为恐怖他会招感未来的果报而升起贪嗔痴的烦恼心，而才不得不去做忍辱的事情。所以记住啊，忍辱波罗蜜呢，讲成忍辱其实不是很好，正确的翻译是叫做安忍波罗蜜，是要懂道理的，是要学习正见的，是要能够让你的心行步平正，安心在这些正确的因缘果建立的过程上，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贪嗔痴烦恼的逼迫心。所以不因为我去恐怖造业之后的结果而去忍辱，这样的话呢，你会说忍耐冇限度哟，对不对啊？忍一次姑且再有二次，但是事不过三哦，你不要逼我生气哦。真正修安忍波罗蜜的人是没有这种次数的算法的啊。你不因为要恐怖用这样子的染污心呢、染爱心呢去修忍辱波罗蜜的。第七，不以作恩而便放舍。七，不以作恩而便放舍。其实我也在思维这个事情，前面有讲感恩这个事情，不为了要给别人恩德于是你就忍辱。我们经常讲啦，你不跟别人计较，你就说这一次饶过你好啦，我不跟你计较，对不对？这种话呢算不算行忍辱啊？你还是自己做功德想，以为你是上帝啊，啊以为你真的能够啊这样子做功德吗？不是这样的心齁，这些都是很明白的。你看我们今天如果其实平常我们做世间人这些规矩就应其实就应该懂的，不是学佛才知道的。可是学了佛之后呢，读了这个文，你就应该要更端正你的内心的作意哈。好，以上是名为七种忍波罗蜜的清净相。好，我们跳过看精进清净相。精进清净相它的科分比较不明显啊，比较不明显。好，请看底下。若诸菩萨通达精进平等之性，这标一。我们看一下旁边辟群机的解释，什么叫做通达精进平等之性？也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我要精进。精进，请记住哈，请在精进的旁边写，断恶修善才叫做正精进。这边讲的精进呢，指的不是你用功很努力而已，指的是你对于断恶修善。修集菩提分，修集菩提之粮，这些善品加行上要精进，而不是择物固执的精进啊。所以这边的精进是为了要能够知道修学菩提分法、菩提之粮，应当要不弃舍各种因缘的机会。那么何谓通达精进平等之性呢？就是了解为什么我要无量劫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来修精进波罗蜜多呢？理由就是底下这个道理。若诸菩萨发勤精进，不缓不急，哎呀，这个态度非常重要。首先不能急，你要成佛，你要开悟，你要能够除障，你要能够得福，你要能够生功德，都不是一时半刻的东西。精进就告诉你，只管加行而不求果报，这是不急的意思。但是呢，你也不能慢缓。有人呢就自居我是业障凡夫，哎呀，这不精做学不来，这个功德我做不来，这个加行我行不得，我也做不来，就给自己找一堆的借口，说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你要依据你现在做得来的方法，勉强也要去做吧，对不对？啊，心态是比较重要的。你做出来的那个功德相呢，可能每一个人的质量不同，做出来的功德当然品类差别很大。可是呢，你依自己的随分随力，该要做而你却弃舍了，就修了精进波罗蜜的违缘啊，就修了精进波罗蜜的违缘。所以绝对不能够慢缓加行啊，不给自己做不到找任何的借口。 要随分随力，用你今天做得到的方法去做，而不应该要放弃学习的机会。这是不缓不急，平等双运。平等者就是前面的不缓不急，有些该急就该急，该缓就该缓。所以我们今天在市政勤，请在旁边请注明市政勤，对于一切的修缮，如果未生呢，你要令令快生，已生的呢，速速令他增上。而对于恶品呢，还没有生的，意念关照他，令他不发生；已经发生的呢，就要烁烁的修集因缘，令他断相续。所以旁边呢，你自己就补上，这个就是平等双运啊。对于断恶修善，不缓不急，这个心态上，什么时候要急，什么时候该缓，这些事情呢，你要平等双运，普于一切因作施中，亦能平等因众修作，这个叫做菩萨平等精进。所以绝对不是叫你啊，这个一天呢，你要拜忏啊，就把自己关起来结界，一天拜了七八部地藏忏，你这样子精进做了，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你纵使结界完毕之后呢，再回到平常事，如果你不变成定客的话呢，你的业啊习气还是又有发出来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啊，功课每天不在多，而在乎持续。所以我劝各位，既然已经开始学佛了，每天给自己要求一点，在生活工作同时啊，可以并行的一些学佛的因缘。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要拣择道次第给各位一些功课表，就让各位找到自己因缘上能够随顺的事情，多多少少找几个东西当做你的常客啊，常客不是那个常客哈，是定客啊，固定的功课，那每天呢都要去做啊，每天都要去做，不在多而在乎持续啊，学习这个不缓不急平等双运的善巧心。好，这是第一个。回来看第二个，不由勇猛精勤故，自举灵他。不要因为这段时间你特别的用功，然后呢就跟别人轻慢他人说，你看老师说要用功呢，你都不用功，你做得好你就自己做得好，知道就好了，你自己做到的多好，你做到怎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子误处，只准你自己知道，以及你的上师知道，或者你在三宝面前讲给佛菩萨知道，或者你讲给护法大众知道。那对于旁边的同修道友，绝对不自举灵他，这种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好，接下来三个是我们在学精进度的时候会有的功德，请看到2368页。第三，具大势力；第四，具大精进有所堪能，这两句合作一个。第五，坚固；第六，勇猛；第七，于诸善法终不舍恶。这边我简单的校文就好了哈，详细我想等到精进度的时候再来谈。第一个，具大势力，那大势力就是约破恶说的，你要有一种大的势力，过去的习气一些该改的你就能够改。我听过大概这个大势力精进善根最强的，像金老师就跟我讲过，他不晓得抽了多少年的烟的，可是当他皈依这个净空法师开始学佛以后呢，他隔天皈依后的隔天立刻戒烟，此后不再犯，此后不再犯。嚯，他那种意志力真的是超强，因为他做这个建设事业，常常会有跟这个建商啊或者是客户啊应酬的事情，所以他要吃全素不是很容易。可是两年前他发心要吃全素，到现在，所以他吃素之后呢，身体会有比较冷寒的身心反应，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一直不断的持守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势力。大势力对于说，你已经发心要做的事情，除非不得不的因缘，啊，不可抗力的因缘，你就不要去犯。啊，这是大势力。对于破恶来说，巨大精进有所堪能，是对于生善来说。对于一些善品加行你已经开始做了，你就不要放弃，堪能性就要生出清安，不要觉得做不到，给自己做不到或者是没有做找一堆的借口，这个是破坏你的精进善根的。 所以大势力是对于破恶说的，破恶就不加间断了啊。既然你曾经一次戒断过，你以后就更能够让它不发生，对不对？善品也是一样，你既然已经开始做第一次了，第二次以后就应该要更有堪能性才对，更不应该有做不来的理由。好，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精进度的第二个，坚固。坚固跟勇猛跟前面讲这个犯戒度是一样的，跟往前犯。坚固者就是该不能做的你就保持着不去做，该要去做的就继续去做，这其实就是前面两个的增上。所以坚固跟勇猛就是前面大势力跟巨大精进有所堪能的增上。前面就是你还没有开始破恶，你第一次要有大势力心去破恶，你还没有去修学这个善品，你找一天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该要去做就去做啊。然后呢，该破恶的耳后的因缘就要越来越坚固，不去毁犯；该要生善的，越来越就越有堪能性，能够勇猛加行。最后这些事，你逢事遇缘，在一切时处，终不舍恶。恶就是什么？以前孔子啊，驾牛车、驾马车啊，那个驾在马车、牛车上，车子跟那个牛马的那个衔接处。你今天在驾车的时候呢，所有一切你今天这一次去要该做的事情，都会显现在那个牛轭上面，懂吗？那举这个比喻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实处你都见到，一切菩萨为你、佛菩萨为你说法，对不对？一切该不能做的、该要去做的，一切境界都会开始不断的啊为你做提醒，表示你的念根就成就了嘛，对不对？念根有了，念力就会发生了，念力就会守护你的心，你会在一切时处守护你的根本，而让你的戒毕竟清净。这是终不舍恶，终不舍恶就是一切时处你就会感应到很多的护法因缘，会劝诫你不要犯，劝诫你该要做什么，这个因缘呢就会非常圆满。如是名为七种精进清净之相。好，这是简单略说这七相。好，接下来第五颗净律清净七相，这边呢它就已经断句断开了哈，每一分你就标一二三四，一直到二三六九页的第七个。好，请看第一个，若诸菩萨有善通达相三摩地净律。所以呢，禅罗波罗蜜或者叫净律波罗蜜呢，都是为了要修学三摩地净律。那么要修学三摩地净律呢，在此清净相发出七种相。第一种相叫做善通达相，我们请看辟群记。所谓善通达相清净啊，那这个善通达相三摩地净律者，此说相清净，把相清净画下来。这七种清净是在三摩西多利里面所说的啊，跟这边的用词不同啊，可是讲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请各位去参考卷十二啊，三摩西多地。那么何谓善通达相？就底下韩老引用的，所谓诸菩萨于其种种直举舍相跟入住出相。直举舍就是调练你的心的三种方便，你的心态调举散乱呢就要修止相，你的心态沉默了就要修举相，你的心呢不昏沉也不调举就要修舍相，让你的心呢能够平等无功用住，用的就是这直举舍的三种善巧。那么用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入欲界定、出欲界定啊，住欲界定、出欲界定，入味道地定、住味道地定、出味道地定，入根本禅、出禅，乃至于二禅，乃至于三禅，最后到四禅。好，烁烁的于中入住出，让自己从得三摩地、三摩地自在到三摩地圆满，烁烁的能够一直不断的熟悉那件事儿。所以呢，修禅定只有一个，第一个所缘正确了，剩下来就只有交给精进，只有多多练习，没有更好的方法。禅修禅修定一点都不困难，只要找到一个所缘，剩下就是耐烦，每天就要去做啊，慢慢你的功夫就会越来越有堪能性。 这六个象具足就叫做具六善巧，这是所谓的善通达相，也是这边三昧心地力所谓的相清净。好，第二个有圆满三昧地净律，请在圆满的天的部位另外加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做德，德是德三昧地，第二个呢是三昧地自在，才会进到这边的三昧地圆满。当你在修学一地一地的止观的时候呢，我们把修学成功圆满的相分成三个阶段，你预定要得那个定，刚刚触到那个定的时候呢叫做得，正住的时候呢叫做自在，最后能够到第四禅的时候呢，就学三昧地来讲的话呢就叫做圆满啊，就叫圆满。初心处正谓之得，能够入住出自在，这个一地一地增上叫做自在，最后能够安住在第四禅，那个叫做圆满。所以圆满三昧地，其实请在底下的部位呢你就写四禅，就要从你的散心位到欲界定，一直不断的一地一地增上，透过德根本定，根本定一地一地自在增上，最后能够安住在四禅当中啊，加行究竟果作意的圆满，这个叫做圆满三昧地。那么后面呢谈到加行究竟果作意，我们请各位有心的话，你我这边不补充了，因为念下来东西太多哈，你们自己去找。那么这边呢就是叫做根本清净，就是能够入根本定，乃至于能够正住四禅，修学菩萨神通最圆满的安止定就是第四禅啊，第四禅，这个叫做圆满三昧地。好了，得了三昧地之后呢要干嘛呢？要进到第三分清净，有具分三昧地净律啊，有具分三昧地净律。什么叫做具分三昧地净律呢？旁边就说了，就是修相清净啊，修相清净。这边的文比较稍微不通俗哦，我会等一下补充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所谓于三昧地中一了光明，请括弧，一见众色，请括弧。一了光明呢，如果深刻一点讲的话呢，就是能够在一切众色因缘上能够了达空性。一见众色呢，就是能够见到众色的差别品类。所以具分三昧地就是能知道空性，也能够知道众色差别，不是心浑浑沌沌的。有人修定啊，心落到无际空里面，心变得不明利，没有明了性，这种东西呢是错误的修定。修定以后呢，你不管在入定住定乃至于出定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对一切事情的了别性、啊、那种明白明了性呢是越清晰的啊，越清晰的。那在这边呢并不是太了解它到底是什么，请在底下讲啊，这是我跟韩老注解上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何谓具分三昧地？就是不要太长时间一向修定，也不要太长时间的一向修观，一定要兼杂着次第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叫做具分修三昧地。你如果一向修定，心就容易昏昧；一向修观，心就容易太高举散乱啊。所以一定要一支香一支香这样子兼杂来修啊，这样你心才能够平衡啊，平衡。慢慢慢慢，总会到有一天，你的止中能够成观，观中能够不散乱，止观能够达到双运转道的地步。所谓具分修三昧地净律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一向修长时间的修定，不要太长时间的只是修观慧，太长时间修观慧，心容易高举，自己觉得有误处，可是呢心没有定的功夫，连烦恼都扶不住，不要说对治啊。可是如果太长时间修定，心容易变成愚昧，或者是爱畏惨，不太喜欢那种愧闹的境界啊，会有惨病发生啊。所以呢在这边就告诉你，要正确的修净律清净相，一定要兼杂修啊，兼杂修，一直到具分三昧地的圆满清净道，就是双运转道的时候。这段文就跟你讲这样子意思哈。那么第四个，有运转三昧地净律。有运转三昧地净律呢，在前面三昧地叫做方便清净， 方便经济呢，并不如韩老这边底下所说的只观二道，任运转道，当然是这样子哦。就等到你这个时候呢，你的止中能够修观，最圆满是在四禅当中能够修学四念住。所以其实呢，所谓运转三摩地，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具分修三摩地，有止有观，当你达到止观双运转道的时候呢，你在四禅最圆满的哈，最起码要在未到地定的过程，然后呢修什么方便，把这两个字夸弧旁边呢就写三十七菩提分，是指这边的方便的意思。你只要在未到地定乃至在四种根本禅定的状况之下，一定要记得去观察思维三十七菩提分，用四念处去证四圣地现观，才能够叫运转三摩地。否则你的三摩地是没有功用的。我们修定并不是我们今天修菩萨道的目标，修定是为要成就无漏道，所以你要在定心当中能够运转三七菩提分，才叫做方便清净，也叫做本分所讲的有运转三摩地净律。经上讲啊，如果你达到四禅，在观察四念处的时候呢，就一下子可以证到三果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境界啊。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清净相有无所依，把无所依夸弧。无所依是一个就近涅槃的境界，无所依就是指涅槃。而无所依在这边当然还不是已经证涅槃，这边就是要入涅槃前的三个解脱门或者三个三摩地。所以请看底下旁边呢，他说此说离诸见去清净因知，这个清净呢叫做离诸见去清净。那么何谓离诸见去呢？就是能够修学空无相无愿三种三摩地。当你能够解脱一切的六十二见啊，我所见以后呢，你就能够取证涅槃。所以三七菩提分破六十二见，空无相无愿，把最后一分的无我啊，就是我所的不正见能够破除，而能够入证涅槃。所以这是修声闻道的次第，但是修菩萨地也是一样，先成就三七菩提分，然后呢再修空无相无愿，清净前面三七菩提分的最后一分的我所，而能够得证少分的涅槃，这叫做有无所依。那个无所依就是少分的涅槃，就要开始去触证到涅槃的法位。好，当你能够一分一分触证到涅槃的法位以后呢，第六分清净，本文在二三六九页就叫做有善修智善摩地净律。何谓善修智？韩老说啊，这叫做定障清净。什么叫定障清净？你还是继续修，旁边请注明一下，修什么呢？修无所得的三七菩提分，修大乘理去，以无所得为方便，以般若正智为先的三七菩提分，来发起在四禅当中的。他说啊，由于修所缘修习什么呢？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修学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除定障，不要让你昧着在四禅八定当中，也就是要能够得到四禅八定的功德，可是要出离四禅八定的系缚。所以墨学才会讲啊，用前面的十地的功课，就要修无所得的三七菩提分，用大乘理去的止观，在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能够受用四禅八定的功德，乃至于发起神通，但是呢不逆着在、不昧着在、不系缚在四禅八定的心态里面，不用作意心修定，然后呢你的心呢能够若且常在定。定是一种心态，不是一定要叠加伏坐，对不对？七支庄严那样子摆出你的外相，不必要那样子啊。定就是一种心态，定其实它就是于静不散乱，就叫做定了。最简单的功德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能够受用那个善品加行的功德事，可是不要腻在那个相上，要出离那个相的系缚，所以你要继续修这个东西，这叫做善修智。好，第七个，由于菩萨藏闻缘修习无量三摩地净律，如是名为七种净律清净之相。最后一分就是要能够依着菩萨藏广听闻一切三摩地的无量法门。那么广说呢，就请要去看我们智者大师为我们所编写的四禅波罗蜜。四禅波罗蜜末学曾经也练讲过前半，后半呢就是讲无量三摩地，这个智者大师把它分为叫做观、练、熏、修，观、练、熏、修。当你能够做到这里了之后呢，一切的三摩地都要为众生而修，因为不同的众生、不同的善根、不同的根器，就可能会适用不同的法门。所以呢，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所受用的法门开悟啦、成就无漏道啦，你就以少为足了。你还要因此以众生为先，以大悲为因，修学一切无量的三摩地方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四禅波罗蜜拿来，把后半部所有一切的三摩地，如果一切是练来修的话呢，你就要把三摩悉陀地里面所讲的各种三摩地等持等智净律解脱的种种方便善巧，都要遍学而能够不着，都要能够遍学而不着，这个就叫做以闻缘修习无量三摩地净律。乃至于呢，般若经当中呢有百八三昧、五百陀罗尼，对不对？这些呢都是，还有十八空，百八三昧、十八空、五百陀罗尼，这些呢都是你应该要去好好的遍学的东西，所以成佛之道就是一个无量劫学习的过程。你把这七种功德具足了，就叫做七种净律清净之相。好，到这边为止，把第五度，讲完了。第六度也一样会有七门，七门。好，他的科判已经标好了，依有依来看。第一科，若诸菩萨远离增益损减二边，行于中道，是名为慧。也就是说啊，修学唯识观，先了解片计无益，事意显现，然后转移你的正见，能够观察一切的依他起相当中，片计所执永无有相。于是呢，你不会在有中增益，好吧？你不会在无中增益为有，你不会在无中减损为空。能够用这样子行于中道，是名为慧。此处所说是摄入地以前的唯识观，用四寻思、四如是智，在那里所修学的唯识观，能够去掉增益执。增益为有，损减执，损减为空，过去这样子的细论分别的习气，能够慢慢慢慢学习，在一切实处观察因缘中道的观察慧，而最后开显见到位的无分别智，这是第一个功课。那么入地以后呢，还要继续增上，由此会故，如实了知解脱门意，就把前面所修学的空无相无愿的三三摩地能够解脱定障，解脱定的障碍，不会昧着于定，而能够开显定的功德，这叫做了知解脱门意。什么叫解脱门呢？所谓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这我们前文十地的菩提分法已经讲过了。第三个功课，如实了知有自心意，一切法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安立自信的呢？有三种条件可以安立一切法的自信，所谓片计所执自信，所谓依他起自信，所谓缘成实自信。在这三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有条件的安立一切法相的三种自信。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如理如法的安立一切法相的三种自信，你应该要去学习解释密经以及瑜伽行派唯识见的经论。偏离所执其实并不是坏事，它不过就是名言的善巧， 你只要知道名言自信的安利，而不受名言自信的吸附，就是如实了之，遍计所知自信。而你不要升起遍计所知信的杂染，你就能够正见依他喜自信。你在依他喜自信当中，能够知道依他喜自信当中随顺各种遍计名言的安利，其实没有遍计名言安利的自信可得，就是随时随地能够见二空，这就叫做圆诚实自信。这广说就是前面的结论了。好，第四个功课，你还要进一步如实了知无自性义。你虽然学过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如理如法的施设一切法相的自性义，你在自性义的安利情况底下，你也要如实的了知这自性义是显了三种无自性性。哪三种无自性义呢？第一种叫做相无自性性。相啊，你拉一个条线呢，拉到隔壁那行的遍计所值。你要知道一切名言的安利啊，所谓的遍计所值自信呢、其实只是要显了一切相只是名言相，而名言相只是虚妄分别。离开虚妄分别没有真实意，于是就显了什么相无自性性。一些没有听过前文的人，你们就姑且听之吧，齁。好，你们去听前面大概就知道这边什么意思了。这边只是在结论入地以后的六波罗蜜呢，在会学这个部分呢应该做什么功课。好，这是相无自性义的如实了知。第二个，请把生那个字呢拉到隔壁那一行的依他起那个地方，就是对于我们一切原生法相的安利当中，知道原生法相当中自体都不可得了，何来自体在分别出的生住意灭这四相？知道生住意灭，如果自体无生，生住意灭也无自性可得，你就可以在一切流转相当中见到无生无灭无为的法性，就知道一切的依他起的原生法相都只是要显了无生意，就是所谓的生无自性性。生只是你在流转相当中一种抽象分别的心不相应行法，完全是一个假法，是无有实性的啊，是无有实性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圣意，圣意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在前面讲的有两分圣意无自性性。第一种圣意无自性性是告诉你圣意无自性从哪里了解，你把这条这个圣意这两个字呢拉到隔壁那行的圆诚实自性那里。圆诚实自性是怎么定义的呢？是让你知道一切的原生法相并不必然具备有言说自性啊，法尔本来就无所谓言说自性的安利，这就是圆诚实自性。所以圆诚实自性并没有另外一个圆诚实自性，这是第一分的圣意无自性性。圣意只是依他起的还给依他起，名言安利的知道他是名言安利，不生起争议跟损减的我法二执就好了，其实并没有另外安利圆诚实性圣意地的必要性，这叫做圣意无自性性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你只要如实知道相无自性性，依他起的生无自性性，乃至于圆诚实的圣意无自性性，你就知道一切你自心不要生起无自性，一切法皆显了圣意，这叫是最就近的第二分圣意无自性性。我这边只能够略略的带到哈，详细就请学习前面的解释密经或者瑜伽行派的其他论点。好，这是第四个功课，要了解前面的第三个功课，了解什么叫三种有自信，这边呢是了解三种所显了的无自信性。第五者，如实了知世俗第一。何谓世俗第一呢？就是我们前面菩提分法才学过的啊，五明处。五明处就是佛法的内明，你要对佛法观心为上的内学要能够如实了知。除此之外，为了利乐有情故呢，你还要能够遍学一些有关的世间法，包括什么呢？跟逻辑有关系的因明学，还有呢跟调身心健康有关系的一方明学， 以及呢跟一些文学艺术表演有关系的声明学，音声的声啊，声明，还有跟一些世间工巧专业技术有关系的工巧业名啊，工巧业名，这五种都是能够利乐有情，能够让众生暂时得安乐、就近得益利的一切啊，一切善法。所以我们修学菩萨道的人呢，应该到这个五明处呢，要能够遍学，这叫做如实了知世俗第一。这个时候呢，你菩萨度生的事业才能够真实展开。如果你只知道空性的话呢，你只能够安住在空性的无为康当中，一点对众生的利益都做不出来。好，这是第五个，我们会学上应该要去学习的。第六个功课，要进一步去如实了知圣意第一。那么这边圣意第一是给什么功课呢？就是所谓的七真如。七真如我们前文也曾经提过，你们如果忘掉的话呢，再写一次。七真如是哪七个呢？第一个是流转真如，色之缘起的流转相，其实无生无住无异无灭，根本无自性，更怎么可以分出前后次第？好，这是流转真如。第二种相真如，知道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显了两种相，一种是人我空，一种是法我空，这叫做相真如。第三种真如是了别真如，或者叫做是唯识真如。什么叫做唯识真如？一切法它的显现都是心意识见相二分顿时的显现，对不对？没有真实的我自信跟法的自信，都只是事心对境的了别而已，以为事为性。好，另外四个是 一套的，就是对于苦集灭道，你要如实了知苦真实是苦，不是自己有苦没有苦。自己有苦没有苦并不是苦地的意思，是指一切不正见你导致而来的，就是终究会有受苦的因缘。极地，极地就是苦地的因，灭地就是极地的灭相所显现的功德，道地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极地还灭苦地不受的真实道路。这个苦集灭道这四地就是七真如，加上前面的流转真如、相真如跟唯识真如，这是我们前面呢、啊、才学过的啊，七真如。所以这边呢，我说了，他不是详细去解释它的内容，他就在简择道次第，给各位一个功课表。所以你只有知道了，你要学习怎么样学，对不对？怎么样学习布施？怎么样学习持戒？乃至于这边要怎么学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在唯识界来讲呢，从哪里下手呢？从唯识观，对不对？怎么样学习观察一切法，不要起对立的看法？然后呢，进行修三级菩提分，然后空无相无愿的解脱门，学习三自性、三无性，学习五明，学习七真如，这样就成就整个般若波罗蜜的功课。好，底下第七门，第七个功课，又无分别括弧，离诸细论存一理去括弧，多所住故，在哪里多所住呢？多加一个字，于。于无量种法多所作故，以无量种法为所缘故，用无分别智离诸细论存一理去的心态多所安住啊，就烁烁的在那个地方观察思维啊，观察思维，以无量种法，无量种法就是陀罗尼啊，啊，就是诸法的共相。再讲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菩提分法才讲过的四法印，你要观察一切法的别相都显了四法印，这样子能够用四法印总持无量一切法，以这个为所缘故，慢慢慢慢锻炼你的无分别智，然后离细论分别，了解一佛乘的理趣，用这样子的观察会烁烁的锻炼你的心，锻炼你的智慧，用这样子来修毗婆舍那，能善成伴法随法行。那个法随法行呢，指的就是为了要取证涅槃的三十七菩提分，烁烁的用这种心态， 以无量种法当所缘，修学三七菩提分，证无分别智，离诸理趣，证一佛乘的无住大波涅槃。好，这是整个般若的功课啊，般若的功课。好，以上列出来了，是名为七种慧清净相。好，底下我快快，因为底下的这段文刚好是这段文的结论啊，刚好是这段文的结论。他说啊，世尊，如是五相各有何业呢？啊，这如是五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呢，上礼拜才刚刚结束的那巴拉蜜达波罗蜜多的五种因缘呢。啊，这五种因缘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业用圆满呢？能够生出这种种别的各种清七种清净之相呢？就问这个东西，你到底怎么样用五种因缘令这个六度呢生出个别种别的七种清净之相呢？好，底下世尊就说了，善男子，当知彼相有五种业，就是你心态只要摆成这样子就对了。哪五种业呢？为诸菩萨无染着故，是不是前面的第一个？啊，无染着故，于宪法中，请把宪法这两个字要画下来。所以上礼拜就讲了，无染着心主要是对于现前对境，不要用贪嗔痴执着分别的妄想心呢，对你的现前的境，然后生出染着心。啊，你要怎么看待它呢？看待它是怎么样的因缘果建立？你只要如实观察它是如何一个因缘果建立的过程，就对了，啊，就对了。以这样的污染着心呢，于宪法中于所修习的波罗蜜多恒常观因众，啊，恒常是无间心，因众是因众心，这两个心是修三摩地、修学一切善品的共功德哈。用这样子勤修加心，无有放逸。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业，第二个业无故恋，无故恋故色受当来，把当来画下来，只是跟前面不一样。色受当来不放因，当来者我上礼拜也讲了，包括过去，你不要对过去为什么招感今天的这个果报起各种的计较分别，更重要是不要对未来你现业所造未来的果报生出各种有所得的分别妄想，这叫做无故恋心。简单讲，用现在的名言来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收获反正就交给因缘三宝，功道自然成，不是你用染着心、顾念心去希求、去染着于现前境界，它就现前不失去，未来毕竟有什么保证？这个都是多余的心。所以你的心呢，永远安住在法随法行，对不对？修集六度的菩提之量，这就是你心最好的安住处了。好，第三个，无罪过业。何谓无罪过故呢？能正修习，那个正修习最重要是那个正，那个字就是以正见，正见的最高当然是空心正见了，而最浅的就是不跟五戒十善菩萨戒相违缘。你最起码保持你今天的三业造作不跟五戒十善菩萨戒的违缘事做对，就可以保持你的三业无罪过。慢慢慢慢用这样子来修学六度，你的六度的事业呢就会极善圆满、极善清净、极善千百，波罗蜜多的功德就会就近到彼岸。而最高的啊，最高的程度呢，就是以空性来观察这一切啊。空性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讲过了。好，第四颗无分别业，无分别业故方便善巧。前面菩提分法，菩萨地的菩提分法有六种，请各位去参照。那么呢，这边的方便三巧呢，除了以那个为资粮之外呢，主要是修学什么呢？还是修学唯识观，修学三七菩提分，修学空无相无愿，这些都叫做菩提分法的方便。多多修学这个东西，能够让你能够证空性，无分别业就是这个，在一切实处。就用各种止观的方便善巧，让你能够在一切法中见到二空真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得到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树的圆满。 啊，这是第四个业。第五个业，正回向故，一切牲畜把牲畜化下来，与一切牲畜波罗蜜多及彼可爱诸果一熟，皆得无尽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这话用白话来讲，就是对于你未来一切的业趣果报自体境界，乃至于你现在由先业所引招感的果报自体境界，都不要生出现前障碍的想法，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尽因缘的展开，要用无量劫的心态去观察你现前的对境乃至于未来的果报。果报不是菩萨地的目标，菩萨地对于果报的一切自体跟境界的果意熟，都只当道量想，不当所得想，这一切都是助道的资粮，不是我今天修足一切的善品加行要得到的目标。因为因缘果到哪里，自然就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啊，得到什么结果，这是波尔波尔蜜到最后究竟的一种修养跟智慧。所以重要在这四个字，皆得无尽。所以菩萨道的心呢，智慧的极处啊，就是永远都知道我们未来会更好，你对未来真善美的完成有一个无尽的信心，乃至于最后要忠诚佛道有一个不退转的志愿，这个心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叫做正回向心。保住这个心一定成佛，把这个心撕坏了，你纵使修得再好，也不过就是得人天果报。好，最后呢有几个赞叹呢，赞叹他广大啦，名胜啦，不可动啦，最亲近啦，我们下礼拜再来做结语。好，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